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军队星期一8月8号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一的演习重点是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中国官方称，作为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台湾的回应，解放军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行演习将会常态化。在佩洛西结束访台不到24小时之后，解放军开始在环岛六大区域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实战化演习。官方军事学者将这次封岛演习描绘为范围广、靠岛近、力度大、要素全，是最接近台湾岛的一次实战演习，对台湾岛形成包围之势，有利于重新塑造统一的战略格局。这次为期三日的演习原本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中午结束，但是在这个期限过后，中国军队继续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演训，重点检验联合火力对地打击和远距离空中打击的能力。东部战区称，演练的目的是要锤炼提升对岛屿要害目标精准摧毁能力，确保空中力量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中国军方为中断与美国的军事对话和互动辩护，称美国必须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台湾承担严重的后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一8月8号说，台湾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美国挑起和制造的，美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和严重的后果。他还说，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宣布8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吴谦仲表示，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8月8号对乌克兰的一座核电站再次遭到袭击表达高度的忧虑，并呼吁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观察员进入核电站进行检查。一日前，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星期六再次遭到俄罗斯军队的袭击，有三个辐射传感器被损坏，一名员工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的核恐怖需要国际社会做出更强而有力的反应，制裁俄罗斯的核工业和核燃料。这一座核电站星期五亦都遭到袭击，但是莫斯科指责乌克兰军队是那次袭击的罪魁祸首。俄罗斯在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多久在3月初就占领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但该电厂仍然由乌克兰技术人员营运。古特雷斯秘书长星期一在日本出席一个核攻击77周年纪念活动后说，袭击核电站是等于自杀。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星期五遭受袭击之后说，袭击凸显了发生核灾难的风险。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星期日8月7号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参加了一系列纪念瓜达尔卡纳尔战役80周年的活动。尽管所罗门群岛的有关官员参加了由美国和日本组织的活动，但是总理索加亚雷的缺席引发了他故意怠慢美国的看法。不过谢曼仪表示，他替索加亚雷感到难过，因为他错过了纪念两国强大纽带的机会。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与美方代表团成员星期日在位于霍尼亚拉的美国瓜达尔卡纳尔纪念碑参加了美国组织的纪念瓜达尔卡纳尔战役80周年的活动。他在讲话中提到这场战役的重要性，这个是盟军在太平洋战区第一次重大 陸地進攻，亦都係美國海軍陸戰隊兩棲作戰新方法嘅試驗場。佢話：呢一場戰爭係太平洋戰場，亦都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一個轉捩點。有1600多名盟軍士兵喺呢一場戰役中喪生，4000多人受傷，其中包括謝爾曼嘅父親馬爾謝爾曼。佢受傷之後被撤離到去新西蘭，最終撤回到美國加州。死於呢一場戰役嘅日本皇軍人數達到24000人，但未有人確切嘅知道究竟有幾多所羅門群島人喪生。謝爾曼在講話中亦都表示，美國同日本呢個當時戰場上嘅敵人，而家則係和平夥伴嘅同最密切嘅盟友。
Today, as we have been every day since the war ended, former combatants are united here as partners in peace。
今日就好似戰爭結束後嘅每一日一樣，以前嘅戰鬥敵人喺呢度作為和平夥伴團結喺埋一齊，我哋一齊慶祝、哀悼同埋成長。最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中鑄造並隨著時間的推移加深，我們作為一個太平洋大家庭，彼此建立了深厚而持久的聯繫。中國旅遊勝地海南三亞因為爆發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到封控，8万多名遊客被困，從星期日8月7日起實施全民核酸檢測，遊客必須在7日之內5次核酸檢測呈陰性才會被允許離開三亞。有中國夏威夷之稱的海南三亞在報告星期五發現了263宗的陽性感染之後，當局星期六下令取消所有航班和火車，暫停城市公共交通，限制人員流動，進入臨時性全域靜態管理的封城狀態。在星期日，海南省開始全民核酸檢測，並開始更多的封控措施。中國官方傳媒報導，海南報告到星期日中午為止發現了182宗感染個案，使到海南這個月份的感染總數達到1100多宗。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政府宣布星期五起推出红黄码缩短抵港人士酒店隔离，前政协批评未能够与国际接轨。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宣布星期五起推动手机防疫应用程式红黄码，縮短從海外或者台灣由機場抵港人士酒店隔離，由目前的7日檢疫酒店隔離改為3日檢疫酒店隔離及4日家居醫學監測。抵港的非確診者會被賦予黃碼，以管控醫學監測期間的活動，包括禁止進入酒吧、食肆等除口罩的受限制地方。前政協委員劉夢雄表示，世界多個國家已經取消出入境防疫限制，質疑香港推出紅黃碼縮短抵港人士酒店隔離日數未能夠與國際接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超過2年半，港府長期實施嚴厲的入境隔離檢疫政策，不單止未能做到北京要求的動態清零，亦都不能夠仿效歐美國家與病毒共存，在國際上有如孤島，嚴重影響經濟發展。親中報章《星島日報》7月底報導，香港在疫情防控和通關問題上一直兩頭不到岸，但是因為11月將會舉辦兩項重要的國際活動，包括金管局打算召開國際金融投資峰會，因為疫情停辦的國際七人欖球錦標賽亦都計劃在11月復辦，港府將會在11月之前配合類似中國大陸的防疫手機應用程式健康碼，縮短入境人士酒店隔離檢疫限制。香港特首李家超聯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等官員，星期一即是8月8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星期五即是8月12日起 推动手机防疫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增设红黄码，缩短从海外或者台湾由机场抵港人士酒店隔离，由目前的七日检疫酒店隔离改为三日检疫酒店隔离和四日家居医学监测。抵港的非确诊者会被赋予黄码，以管控医学监测期间的活动，包括禁止进入酒吧、食肆等除口罩的受限制地方。李家超表示，获发黄码的非确诊者在四日家居医学监测期间可以翻工翻学、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商场、街市等的地方。在三加四检疫期间，检疫人士必须作核酸检测，确诊者会获发红码，禁止离开隔离地点。在完成检疫和家居医学监测之后，红黄码将会自动转为蓝码。李家超表示，三加四的入境检疫新安排是当局防疫措施的重要一环。他重申港府整体防疫政策一共有五点，包括不躺平，即是控制确诊数字，平衡风险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有记者问及香港目前每日仍然有4000宗左右的确诊数字，港府现阶段宣布放宽入境旅客隔离措施，是不是放弃和中国大陆通关？李家超回应表示，新措施与世界接轨和中国内地通关，两者之间没有矛盾。李家超表示，仍然在努力争取与中国大陆通关。他强调要尊重中国内地的防疫政策，包括七加三的酒店检疫隔离，在两地未有共识之前，不打算公布细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早前表示，红黄码会循序渐进扩展到密切接触者，不过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完全没有提及。李家超回应记者提问表示，现阶段没有计划将黄码扩展到密切接触者，因为香港染疫人士的密切接触者未能全数接受核酸检测，政府没有掌握相关数据，不能够就此作任何决定。李家超表示，抵港人士可以确保进行核酸检测，有助精准计算风险。他重申三加四检疫安排风险不比社区传播高，他认为甚至更低。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记者会上表示， Omicron 病毒潜伏期短，他引述香港的数据估计，每1000名旅客当中找到大约40宗输入确诊，通过机场检测安排可以隔离20人，另外20人入住检疫酒店之后第三日检测阳性，机会低于1%，因此三日的酒店隔离检疫估计已经可以堵截80%输入的确诊个案。卢颂茂强调，新措施是基于现届政府精准抗疫，如果酒店检疫期维持7日，似乎不符合成本效率，影响香港连接国际。
面对着全球疫情变化不定，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科学数据分析去到精准抗疫，坚持内防扩散和外防输入的大原则，务求在风险可控之下加快连接国际，以平衡民生经济和防疫健康的需要。
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际社会主流大多数国家都是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因为 Omicron 病毒虽然传播能力强，但是毒性比较弱，提高疫苗接种率之后，欧美多个国家已经取消入境防疫限制。他质疑香港推红黄码，缩短抵港人士酒店隔离日数，未能与国际接轨。
咁你香港仲係保留呢啲咁樣嘅，即係原來係隔離七日，而家又話即係3+4咁樣之類啲嘢，你同國際上而家已經係取消曬嗰啲入境嘅，即係核酸測報告以及疫苗護照嗰啲嘢取消咗咧，你根本上就接唔到軌，咁所以人哋係。不會嚟你呢度噶嘛，即係人哋喺習慣咗係唔需要去即係隔離嘅。你無論係嚟到香港隔離7日又好，3+4又好啦，俾人一種就係唔自由、唔自在嘅感覺咧，人哋係唔會嚟咯。
刘梦熊估计，如果3+4的入境检疫新安排维持到今年年底，估计11月举办的国际金融投资峰会和国际7人榄球赛吸引力有限，加上红黄码在香港社会引起疑虑，担心好似中国大陆用以限制人身自由，可能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令到人哋觉得所谓的红黄绿健康码咧。已經淪為咗維穩嘅工具、政治嘅工具、打壓嘅工具，所以根本上人哋已經係對嗰個所謂健康碼信心盡失，同埋健康碼只係講到今日為止嘅啫嘛。咁但係人哋中咗招咧，冇去檢測嘅時候，個健康碼都原來係綠碼，都係綠碼噶啦。根本上啲健康碼亦都係即係完全都唔能夠及時反映到個疫情嘅變化。所以咧，我覺得喺香港。係採取呢啲咩七日啊，或者3+4啊呢啲，或者係搞健康碼呢啲嘅措施咧，令到香港於國際社會、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嘅地位咧，係一個沉重打擊咯，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國際社會嘅孤島，慢慢慢慢就失去佢嘅國際性。咁呢個嚟講，其實就係、是、對香港係一個致命嘅打擊咯。
刘梦熊又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在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和国际社会的与病毒共存之间两头不到岸，主要由于北京将防疫政策提高到制度之争和国力之争，他质疑北京将政治凌驾公共卫生。刘梦熊表示，香港原本是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属于外向型经济，不能够照搬中国大陆封城封区的动态清零政策。他批评北京全面管治之下，没有重视香港一国两制的特色。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发新闻稿回应3+4的入境检疫新安排是迟来但是正确的决定，他期望能够部分回复香港与国际接轨。袁海文表示，期望未来海外入境人士和中国大陆入境人士的来港易和回港易安排看齐，包括豁免检疫、 不設接種疫苗要求和可以登記為期半年的臨時疫苗通行證。袁海文認為，目前港府有能力管理好來港二和回港二感染風險，即使放寬其他地區檢疫安排，亦都不會令香港本地醫療系統崩潰。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普洛西結束訪問台灣之際，中國開始在台灣周邊舉行大規模的環島軍事演習。據官方公告示意圖顯示，解放軍從上星期四開始連續三日在台灣周邊六個不同地區同步進行軍事演習，並要求在這段期間其他的船隻和飛行器不要進入上述的海域和空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六個演習海域座標分布在台灣的北部、東北部、西北部、東部、南部以及西南部外海，對台灣形成了一個包圍圈，威脅範圍包括北部的基隆以及台北港、中部的台中港、南部的高雄港以及東部的花蓮港，封鎖住這幾個主要城市的進出海向航道，其中還有三個區域直接劃在台灣的十二海里領海之內，等於不承認台灣所謂的領海基線。台灣國防部表示，部分演習區域侵入中華民國領海或者是鄰近的連接區，是及國際航道，是挑戰國際秩序、破壞台海現狀、危害區域安全的不理性行動。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哈德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為這次的施出的具體演習以及是區域非常之具有挑釁性，因為他們侵犯了台灣十二海里內的海里領海。在台灣行政院星期三的記者會上，台灣交通部長王國材是透露，在空運方面，由於演習區域包圍了台北的飛行情報區，總計是18條的國際航路是受到影響，交通部已經協調改走日本、菲律賓的替代航路。台灣四面環海，地處西太平洋航道中心，是大量穿梭於亞洲以及歐美之間貨船的必經之地。根據彭博匯編的數據，今年前七個月，全球5400艘的集裝箱貨船當中，大約有 48% 是往返於此。而如果只是計算船隊當中最大的1%的船隊，高達 88% 的世界最大噸位的船舶，駛經了台灣附近的海域航道。分析人士指出，封鎖這種的灰色地帶準戰爭行為，牽扯到是不單止是兩岸的危機，而是全球的經濟安全。台灣的台積電在芯片製造領域獨佔鰲頭，路透社去年底援引業界估計數據報導說，台積電在全球高端芯片產能當中佔比高達 90% 以上，它的芯片供應是直係世界經濟命脈，一旦遭到切斷，將會嚴重危及到整個世界的經濟供應鏈。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歐漢龍對美國之音說，整個世界都跟住是遭殃，在世界對台灣的需求方面，主要首先可能是半導體。歐漢龍表示，如果台灣真的遭到封鎖，大家可能會看到很多人只能夠用舊式的手機，開老舊的車，將會在經濟上改變遊戲規則。而此外，這位布魯金斯學會的外交政策研究主任還說，台灣本身亦都非常之依賴貿易以及進出該島的航運。他說，台灣非常之依賴貿易以及進出該島的航運，即使是部分有效的封鎖，亦都會給予台灣人民以及經濟帶來巨大的麻煩。台灣的天然氣、石油等樣的戰略物資以及極度依賴海運，長時間的封鎖意味著這些能源補給可能會被完全切斷。台灣國民黨立委吳思懷表示，如果台灣海空交通都是未有辦法運行的話，這個將會是十分之危險。這位退役中將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就說，他是曾經在立法院質詢時候問過蘇貞昌院長，台灣一旦被封鎖，單單是一個能源這件事，我們的天然氣儲存這些都是公開的資料， 储量只是有两个星期，如果一旦断了天然气，台湾的发电就会受到影响。这个只是仅仅是一项，还是未有谈及到其他的经济、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曾经出任台湾陆军副司令的吴思怀表示，台湾以前就曾经对中国以战逼和，在战争打响之前就大局已定的战略进行过研判，探讨如何在中共的封锁之下，使到他们所讲的国家生存持续力得以维系下去。台湾经济部表示，目前的石油安全储量是天数大约是146日，天然气安全储量是天数大约是10至11日，煤炭安全存量是大约是39日。经济部在星期三的一份新闻稿当中中说，政府每日同电力以及石油公司密切保持联系，持续监控国内能源储备的情形。而此外，政府亦都是备妥了各种做法以因应中共的军事演习。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从解放军公布的六处演习坐标来看，这个明显是一次封锁台湾岛的演练。华盛顿的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表示，北京警告所有船舰以及飞机在即将举行的演习当中避开该个地区，试图表明它可以有效封锁台湾。这个对于中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当中最终成败是十分之重要。虽然中国的演习规模前所未有，被称为是形同封锁，但是军事专家亦都指出，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军演还未有构成真正的封锁。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专家霍尔姆斯表示，在地图上绘制的这些方框框并不构成有效的封锁，并不代表无法突破的军事能力。有效的封锁意味着在敌人的海岸部署一支舰队，以禁止敌方海军以及商船队出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解放军无疑是在发出信号，表明他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打击，而在1995年至1996年的危机期间，他们仍是确实无法做到这一点。曾经出任台湾陆军副司令的吴思怀说，目前这次的军演政治意味是大于实际意义，主要是受肌肉威胁，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搞台独，我是有能力做这些事情。不过他说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中国利用这类的演习来提高他们武力犯台的战斗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是军人背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大陆在利用这次的危机的升高，在做实质的操演。他还表示，当这些演习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解放军就可以随时投入真实的作战准备。他不断演练，不断演变，等到熟练之后，就是他们随时想要侵犯台湾的时候。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以武力建立对台湾的控制，可能是有多种的选择，包括两栖攻击、空中以及导弹轰炸，以及是空中和海上的封锁。乌克兰战争的潜在教训之一就是，大规模出兵占领台湾，尤其是两栖作战，很难掩饰。相比之下，封锁可能会以舰队或者是导弹演习的名义更快地实施。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农说，封锁很难避免，也都很难是被打破。他说即使是美国介入，这个也都将会是一个复杂的危机。欧汉农刚刚完成了一篇有关中国封锁台湾的论文，他的推演结果显示，总的来说，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而不是大举出兵占领台湾的选项，对中国来说是有很多可取之处。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声称俄军是在那里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中国国防部在宣布在台湾海峡进行远程火力实弹射击等，亦都有使用军事行动的讲法，而不是惯用的军事演习或者是实战化训练等等，令人担心这个是否会在将来由演习转为是真正开战留下空间。 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的哈特表示，北京可能會更多地轉向定期在台灣周圍舉行大規模的演習，這種的長期轉變趨勢確實是會帶來非常之現實的風險，它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令到這樣的人軍事觀察人士倍感擔心的，就是他們可以繼續越來越多地定期加大軍事力壓力，令到很難判斷下一步將會採取啲乜嘢嘅行動，係某種大型軍事演習，還是係對台灣嘅大規模軍事入侵？佢話：因此通過舉行如此大規模嘅演習，佢確實係對有可能掩蓋北京嘅真實意圖有幫助。從呢個角度嚟睇，俄羅斯喺準備入侵烏克蘭嘅時候，實際上未能夠做到呢一點。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8月4日起，一连4日在台湾周边7处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如同锁台的军演，被视为是中共对佩洛西访台的一种报复。分析人士表示，要在1-2个星期之内拟定7处军演计划，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共这次演练其实就是他的对台作战计划。台湾新竹外海的演习区，可能就是为了日后切断台湾天然气的能源补给而做的演练。所以台湾政府在反登陆与不对称作战之外，应该有更多的思考放在如何应对中共的封锁作战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达的2月晚间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8月4日12时至7日12时在台湾东北、西北、东部、西南、东南等6处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在这个期间，有关船只和飞行器不得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台湾交通部航港局8月4日通告，共军演习区在台湾东部外海再新增1处，并延长演习时间到8月8日10时。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3日在接受中共官媒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演习的区域是对台湾合围，呈现关门打狗的态势。台湾北部偏西的演习区位于平潭岛，是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解放军在此摆兵布阵，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北口。台湾北部的2个演习区域可以直接封锁基隆港，台岛东部的演习区域就直接针对台湾花莲、台东军事基地，形成正面打击态势。位于垦丁半岛东南部的演习区域就可以有效遏制巴士海峡的出入口。位于台湾西南部的演习区域紧贴高雄左营，虽然中国对台周边海域发射导弹已非首次，但是和1996年台海危机相比，解放军这次的导弹着陆点多了台湾东部的演习区，而且台湾西南方的演习区距离屏东离岛小琉球不到10公里，在台湾南北的演习区亦都已经撤到台湾12海里，大约是22公里领空领海的范围，并影响到国际航道通行。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佩洛西访台事件的发酵，不过就这1-2个星期的事情，解放军从知道这个讯息到做出回应策略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要拟定7处军演计划是耗时的，绝非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所以其中有相当深层的军事意涵，亦都就是说它不单止是一个封锁台湾的演习，而是一个对台作战的计划。罗庆生说，这些1-2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够拟定出在6-7个地方的演习的计划，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这个演习的整个计划其实就是他的作战计划，只是将他拿出来当作一个演习的铺陈。他又指出，有一个已被忽略的演习区在新竹外海，这些很可能是日后中共用来 截斷台灣中油天然氣第三接收站的位置。一旦這區和台中港被封鎖，台灣天然氣的能源補給很可能就會中斷。羅慶生又說，除此之外，中共有兩處演習區位於台東外海，並進入到日本的防空識別區。這代表解放軍這次演習的另外一個重點是在於反介入，所以它不單只是針對台灣，也都針對美日。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軍事雜誌創辦人平可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準備試射彈道導彈並飛越台灣本島的意圖十分明顯，從中國探勘海底地形的觀測船出現在台灣東部海域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說，觀測船是用來探測彈着點的海底地形、氣象、風速、風向，這些參數對彈道導彈的發射極其重要。一旦發射彈道導彈或者高超音速導彈，有可能回收回餘的彈頭，而 052D 導彈驅逐艦出現在台灣東部海域，其有原雙控陣雷達足以跟蹤短程彈道導彈的彈道，這些都是解放軍要發射導彈穿越台灣本島的重要信號。中國官媒新華社在8月5日報導，4號13時許，東部戰區陸軍多台新型遠程雙式火箭炮在台灣海峽實施遠程火力實彈射擊訓練，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對台灣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了多區域多型號的上導火力突擊，導彈全部命中目標區域，檢驗了精確打擊同區域距子的能力。東部戰區海軍就有十余艘驅護艦艇連續在台灣周邊海域實施聯合封控的行動，對火力試射區域進行掃海的警戒，配合有輪兵力進行偵察引導，整體檢驗了戰區多軍種部隊聯合感知、聯合指控、聯合殺傷、聯合行動、聯合保障的能力。台灣國防部證實，解放軍分批次向台灣北部、南部及東部周邊海域發射了11枚東風系列彈道導彈，並有多批的中共軍機、軍艦逾越海峽中線活動。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孫孝王研判，這些東風系列的導彈可能已經包括了射程600到900公里的遠程導彈東風11、東風15，或者是遠程一些的東風 21D， 甚至可能是射程達到2000公里的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孫孝王對美國之音說，另外一種是所謂的反艦彈道飛彈，這個目的是用來嚇阻例如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來到台灣東側的話，他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克服美國海軍的這種部署的行動。日本防衛省在8月4日亦都發布消息指出，中國在當日下午3時至4時，就是台灣時間下午2時至3時左右的一個小時之內，發射了9枚常規導彈，其中5枚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水域。據防衛省示意圖顯示，其中有4枚常規導彈的軌跡被判斷為飛越台灣本土的上空，這4枚皆是從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大約500到550公里。中國官媒央視引述專家解讀說，解放軍常規導彈首次穿越台灣，穿越愛國者導彈密集部署的空域，精準打擊目標。台灣國防部在4日夜間講明，解放軍的彈道飛彈發射後的主要飛行路徑位於大氣層外，對台灣的地面不構成危害，因此未發放空襲的警報，並指各國的飛彈防護系統均以落彈點為計算的關鍵。分析人士說，簡言之，中國的彈道導彈是飛到太空之中，所以通過台灣上空的意義其實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嚴重，這些與巡弋導彈穿越台灣上空的意義完全不同。平可夫表示，雖然中共官方說的是實彈訓練，但是指的應該是其他戰術的導彈，彈道導彈仍然可能使用模擬的彈頭。他說，模擬彈頭又稱訓練彈頭，裝有測量儀器，有可能回收，也就是李登輝在1996年的時候說過的空包彈。 換句話講，解放軍呢次演習使用的彈道導彈有可能亦都是空包彈。他又話，八月五日的解放軍殲11A掛的是 R27 訓練彈，呢些細節顯示中共不希望將緊張態勢升級，他堅信台灣空軍必能領會。羅慶生亦都話，美國里根號航母已經嚟到台灣周邊海域巡航，監視觀察中共軍演，所以中共可能不會真係打一個實質導彈彈頭，令到美軍收集到相關的參數。中共咁樣做嘅機率並唔高，可能會使用不具攻擊能力的訓練彈頭。據中國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平台指出，美國里根號航母打擊群在四日已經北上接近日本，另有一架美軍 RC-135S 戰爭機亦都從沖繩起飛，朝台灣方向飛行，以此對中國軍演進行徵收。羅慶生話：中國大陸佢會真正將佢壓箱底嘅嘢攞出嚟俾你睇咩？試射一次俾你睇，令到你知道佢嘅相關參數咩？佢諗對軍事上面嚟講都會有所保留。而事實上，在中國軍演的前一日，台灣國防部在8月3日夜間就偵監到有27架次的解放軍軍機繞台，其中有22架次飛越台灣海峽中線，金門就在3日和4日連續兩晚都受到中國無人機的侵擾，被台灣金門防衛指揮部射擊信號彈示警後離去。舒孝王表示，面對解放軍的導彈攻擊，台灣的飛彈防禦系統包括愛國者二型和愛國者三型可以進行攔截，台灣自制的天宮三型防空飛彈亦都是一項利器，但主要是保護陸地上的目標。此外，台灣亦都有長程預警雷達，可以偵測中共彈道導彈的軌跡。羅慶生話：中共對台動武的模式，過去大家想的都是所謂的制空制海、反登陸或者是不對稱作戰，但是解放軍這一次表現出來的行動方案是封鎖台灣，所以如果中共用封鎖作戰的方式對付台灣，這樣那些反登陸和不對稱作戰的武器通通都沒有用了，因為中共不是真正要打台灣，而是要用封鎖的方式令到台灣的天然氣入不到來，發電就成問題。他說中共已經將對台作戰計劃演了一次給外界看，台灣政府可以從中去思考封鎖戰術的因應對策，包括存糧和儲油都必須經過精密計算，而不能夠再將全部資源都投入到反登陸和不對稱作戰上面。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中國當局以大規模實彈軍事演習及導彈試射作為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團訪問台灣的回應，引發區域安全緊張局勢迅速升級。國會情報領袖認為，未來會看到中國越來越頻繁的採取軍事演習等行動，最大的危機就是北京想要以武力入侵台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佩洛西本周率领国会代表团旋风访问台湾，不单止受到全球瞩目，亦都挑起北京方面的敏感神经，引起强烈反应。中国在8月4日起在台湾附近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划定的演习区域部分进入台湾领海，并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11枚导弹。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区域紧张。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魯比奧對美國之音說，無論是國會議員議長或任何官員的出訪計劃，只要目的地特意接待，行程本來就不該受到他國阻止或限制。魯比奧說，中國本來就沒有權阻止佩洛西，所以這些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說，之後會發生什麼，他認為肯定還將會看到中國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藉此釋放訊息，而當這樣做的時候，總是會有誤判的風險。很多分析人士擔心，真正的危機在佩洛西離開台灣之後才會開始，台灣亦都將會面對這些不斷進逼的各種威脅。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真正的危机不是议长到台湾，真正的危机是中国一直都想要统治一群自由的人，他们不想要被共产党统治，而中国想统一那些才是真正的危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担忧表示，佩洛西前脚刚刚离开台湾，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展开行动。他说他们看到中国的很多声明，他们也看到一些不断增加的行动。代表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说，鲁比奥在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预测，未来可能还会看到中国发射导弹越过台湾，甚至可能出现军机飞越台湾。鲁比奥又说，他认为这样做部分目的是要传递信息，向台湾领导人和台湾军方领导人传递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那个就是如果他们决定要以武力拿低你，你们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他们，因此你最好趁早开始和他们开始谈判投降的条件。鲁比奥表示，希望美国五角大楼能够将北京此刻的做法视为一记的警钟，提醒美国应该开始将资源和注意力重新分配到正确的事情，和在太平洋的军事能力上。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亚洲访问团行程进入尾声，佩洛西日本时间星期五上午在此行的最后一站东京举行记者会，他在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他的亚洲之行从来不是为了改变台湾或者区域现状，但是美国将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他们记者说，他们可能试图阻止台湾在其他地方访问或参与，但是他们不能够通过阻止他们去那个地方旅行来孤立台湾。佩洛西又说，今年春天两党参议员高层对台湾进行了访问，持续的访问他们不会允许他们孤立台湾。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党领袖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京大动作采取实弹军演毫无合理的依据，亦都向北京喊话称这些作为不会削弱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和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中国对台湾展开危险和具挑衅意味的包围式实弹演习，又是一个新的篇章，显示北京不断霸凌和胁迫台湾，并试图通过改变和台湾的现状来到颠覆两岸和平与稳定。梅乱德斯和李斯在声明之中批评，这种大规模的演习实际上就是一种的封锁，对公海上面的民用航空公司和船只的乘客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他说，要讲清楚的就是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不能够为这种做法提供任何合理的理由。梅乱德斯和李斯在声明之中继续说，北京不应该抱有任何错误的幻想，认为这些军事演习会削弱美国或其他地方的决心，或者认为这些将削弱他们和台湾人民企下一起的承诺，以及他们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这样做的结果刚刚好是相反的。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在出席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东盟区域论坛召开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军方在围绕台湾举行的军演之中发射导弹是无道理的升级行动，美国对此表达严重关切，但不会被激怒。他又说，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完全无道理可言。布林肯在记者会上面又表示，指出北京采取的行动不成比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北京的挑衅行为是他一直以来试图改变现状的做法的重大的升级。上个月刚刚对台湾进行访问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星期四亦都发布声明，说习近平正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武力犯台的计划，但美国永远不会被懦弱过度敏感的独裁者吓到。他又说，没有美国人会被习近平吓到，亦都不会允许他的威胁削弱他们支持台湾民主印太安全的决心。斯科特在声明之中接着说，这是他对习近平和人民解放军的讯息，就是这些行动只是会为你带来难堪和全世界的谴责。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四呼吁中国政府立刻停止军演， 麥卡錫在推特上面說，中國共產黨政府進行魯莽和升級的軍事演習，正是威脅著台灣海峽的和平，中國應該立即停止這些演習活動。美國等七國集團的外長和歐盟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星期三共同發表聲明，對中國宣布的軍演和對台灣的經濟脅迫表示擔憂，敦促中國不要以武力單方面改變地區現狀，而是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的分歧。聲明又說，並沒有理由以一場訪問為藉口在台灣海峽進行咄咄逼人的軍事活動。聲明還說，各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在台灣問題上面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他們重申中共和致力於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以及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除了舉行大規模的軍演之外，中國外交部在星期五宣布對佩洛西進行制裁，針對佩洛西的惡意挑釁行徑，中方決定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對佩洛西及其直系親屬採取制裁措施。不過中國外交部並未說明對佩洛西及其親屬的制裁措施具體有哪一些的內容。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所引發中國強烈的報復之後，台海問題成為這個星期東盟系列會議上無法去忽視的話題。分析稱，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可能會推動東盟國家重新平衡和美國以及中國的關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柬埔寨首都金邊開啟的東盟外長會議，以及是東盟框架內的相關會議，匯集了包括來自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澳大利亞在內的27國外長。會議原本聚焦結束緬甸危機等的話題，但是台灣局勢的迅速發展使到穩定地區緊張局勢成為焦點。東盟外長星期三在一份聯合聲明當中警告說，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可能導致大國之間的誤判、嚴重對抗、公開衝突以及是不可預測的後果，並且呼籲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東南亞問題專家認為，東盟集團發表這樣的聯合聲明並不常見，東南亞國家對台海緊張局勢可能進一步外溢感到焦慮，不希望激怒美國以及中國這兩個大國當中的任何一方。智庫威爾遜中心的南亞事務專家庫格爾曼對美國之音表示，東盟當中的很多國家在重視和北京的商業關係的同時，亦都重視和華盛頓的廣泛關係，包括安全關係。出於這個原因，他們在發布公共訊息的時候自然會小心翼翼，不希望被認為是偏袒一方，而寧願採取更加安全的路線，呼籲緩和以及是對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國際關係學者馬斯頓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東盟對美中在台灣問題上面可能發生的衝突感到焦慮，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將會使到他們企在對抗的前線，他們寧願避免企在任何的一邊，這個將會導致整個地區的大規模經濟下滑。東盟集團的呼籲並未有平息中國的怒火，北京在這個星期舉辦的多邊會議期間繼續加強軍事壓力以及是更加廣泛的外交壓力，地區局勢有進一步升級的趨勢。據中國官媒報導，在柬埔寨出席會議的王毅向美國喊話，聲稱佩洛西訪台證明美國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壞者，是地區穩定的最大麻煩製造者，並且表示犯我中華者必將受到懲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王毅未有在金邊舉行雙邊會談。中國仲嚴厲回應七國集團對敦促他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並且暗示除美國以外的七國集團其他成員亦都對局勢升級負有責任，北京可能凍結和他們的會晤的對話。據路透社援引在場人士的報導表示，王毅在日本外長林方正星期五發言的時候走出會場，前一日王毅取消了預定在林方正在金邊的雙邊會談。 路透社報導仲指出，星期四在美日俄多國外長出席的東盟外交晚宴上面，王毅到場之後沒多久就是提前離場，中方未有對此作出解釋。與此同時，中國正在不斷升級的軍事壓力，從星期四起在台灣周邊舉行大規模的海空軍事演習，包括從多個方向發射彈道導彈，對台灣形成事實上的封鎖。北京聲稱演習將會持續到星期一。對於東南亞國家而言，台海局勢的升級增加了對南中國海地區風險外溢的前景。中國和東盟成員國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在南中國海存在著領土爭奪。庫格爾曼表示，每當出現一個引爆點，其中一個關鍵的國家增加軍事演習就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跡象。在那個時候，你來一個誤判或者誤解或者一個簡單的錯誤，就可能導致事態升級的臨界點越來越近。現時是南中國海局勢非常之緊張的時刻，任何新的武力展示都是危險。南中國海問題一直是阻撓中國和東盟的關係更進一步的主要阻力。大部分東盟成員國希望對南中國海的行為準則達成統一戰線，但是批評者又表示，中國試圖挫敗這種努力更加傾向於單個國家的分別談判。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東南亞項目研究員鄧斯特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演習讓同樣是對該個水域有主權主張的東盟國家感到沮喪。如果這些演習在未來幾個星期裏面持續進行，星索國政府可能會變得更加沮喪，這個可能會破壞中國和東盟為建立海洋聯合行為準則所做的努力。面對美國以及中國在該個地區的日益激烈的競爭，東盟國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和兩者之間的交往。專家說，這次的中國在地區問題上面咄咄逼人的姿態，可能會讓東盟國家重新思考和中國的關係。馬士頓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東盟國家享有壓倒性的不對稱力量，並且可能利用他們不斷增長的海軍來威脅以及脅迫小國讓出領土，這個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加劇不信任以及潛在的衝突。東盟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雙方關係的基礎，雙方互為對方最大的貿易夥伴，而在近年來，美國亦都加大了對東南亞地區的投入，平衡中國在該個地區的影響力。馬士頓表示，大多數國家認為中國是唯一最具統治力的經濟大國，但是對他們不斷擴張的影響力以及是脅迫周邊小國的能力感到憂慮。他們既希望是於美國以及日本和歐盟等外部大國來制衡中國。據美國國務院的講法，布林肯將會利用這次的東盟系列會議來重申美國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承諾。東盟國家以及美國都是表示，雙方正在努力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華盛頓仲強調將會加強在印太經濟框架上面和東盟更加緊密的合作。在金邊期間，布林肯參加了與柬埔寨首相洪森及外長布拉索昆的雙邊會談，討論加強美國和柬埔寨的關係。美國和柬埔寨近來關係冷淡，華盛頓對洪森持續鎮壓反對派提出激烈批評，並且對他們允許中國在當地的軍事存在感到不滿。柬埔寨是中國經濟援助的主要受益國，被外界視為是中國在東盟的代理人。柬埔寨在2012年主辦東盟會議的時候，被指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和中國係站在一起，導致了該次的會議未能夠發表公佈。鄧斯特在一篇分析文章當中說，隨著柬埔寨今年成為東盟主席國，和中國的地緣戰略競爭升溫，以及是洪森在如可預見的未來掌權，美國政府認識到接觸是必要的。在柬埔寨之後，布林肯將會在8月6日前往菲律賓，在當地他將會會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以及是外長馬納羅，討論加強美菲聯盟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